好，我们就一起开始做个祷告，开始我们的课哈。嗯，神，我们在天上的父，真是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啊，我们的赐给我们希望，赐给我们永恒的添加。神啊，真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路上，我们有的时候会走平坦的道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深谷中四面受敌。神啊，真是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真是啊的心永远跟随着你，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啊知道如何的信靠你。神啊，在啊求你保守我们这堂课的学习，让我们从约翰班扬的书中啊能够学到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该怎样应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一堂课啊，刘佳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复利工哈，这个基督徒到了复利工，然后他就得到了全副的武装啊，然后呢，他继续走他的路，他到了屈辱谷，在屈辱谷里面呢，他大战魔王啊亚波伦，最后呢，虽然身负重伤，但是他还是战胜了亚波伦，然后神呢又给生命树的叶子治愈了他的伤啊，给了他这个新的生命，啊。我们还记得当时基督徒这个军装，他穿的这个全副武装有哪些吗？我们先看看第一个，这是什么？腰带，什么样的是什么腰是什么做腰带？对，真理的腰带，对吧？然后第二个这是什么？护心镜，什么的护心镜？对，公益的护心镜。第三个，他穿的这个鞋是什么鞋？记得吗？是平安福音的鞋。然后第四个，他拿了这个盾牌是什么盾牌？信德的盾牌，信德的藤牌。然后第五个，他戴的这个帽子头盔是什么头盔？救恩的头盔，然后第六个，他拿的剑是什么剑？当时就靠着这个剑来这个击败亚波伦的，是什么剑？记得吗？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啊。那么这个是从网上下的图哈，他就写了这么多，但是大家觉得他漏了什么？神的全副武装里面还有什么？披风吗？记得吧，那个他是靠着圣灵祷告祈求啊，靠着圣灵祷告祈求。其实我画了两道线，为什么这道线呢？一个是从嘴里要祷告，还有一个是从心里面要祷告啊。这个所以属灵的军装，我们有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福音的鞋、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然后还靠着圣灵祷告祈求，这才是全副军装。其实在这个以弗所书刘佳给我们也分享过了，对吧？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看到带子、护心镜、鞋、藤牌、头盔、宝剑、祷告祈求，都是画了红的，都是标了红的哈。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了上次在这个屈辱谷里面，这个基督徒已经用了这个前面的这些保护的这些东西，也用了这个宝剑击败了亚波伦。今天我们来接着看。其实大家觉得，哎，我出了屈辱谷哈，那我下一个应该是什么？一般来讲，你经过了一些磨难以后，如果按照小说里来写，什么啊，经过了磨难以后，然后公主跟王子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对吧？然后那个杨过掉到那个叫什么绝情谷以后，就跟小龙女一起就过着这两个人就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然后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呢，在看来这个现实中好像并不是这样子。我们过了屈辱谷里面以后，下面马上又进了一个死因谷，就是困难是一个接一个的。并不是说像我们想的哦，一下子说哦，我就 翻过了到了这个谷，然后我就到了山顶，我可以一览众山小啊。然后或者说以前相声讲的，我看到远望群山一锅窝头，就这种感觉哈。哎，马上他没有这种，他没有这种转折，他没有这种一下子就到了另外一个谷，叫做死因谷哈。死因谷看起来比这个屈辱谷听起的名声应该是更可怕的哈。哦，我们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个死因谷化险为夷。这个我们就讲到了一个持续战斗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停下来了，我们经过了一个战斗我们就可以歇息，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持续的战斗。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话，我们看到保罗他写的，他经历了多少多少次的磨难，很多很多次的磨难，不是一次就可以了事的哈。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班扬就是看到了这一点，说我们结束了一场战斗，我们马上会进入另外一场，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醒。啊，这幅图哈，这个刘家藻的，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上次讲到，在他这个基督徒出了这个绝望坛的时候，马上就碰到了什么俗人志，差一点就进了西乃山，这也是一个很连续的这种。就是碰到了一些困难，然后从这儿呢到了这个从屈辱谷出来以后，马上也就进到了死亡谷哈。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Death Valley 这是死亡谷。Death Valley 为什么叫 Death Valley？
太热，
确实太热。这名谁给他起的知道吗？什么时候起的这个名字？然后我们大家是不是知道那个旧金山有一个那个球队叫49ers？ 对，那个 49ers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有人知道吗？
挖黄金。
为什么叫 49ers？
那是九个人，那个时候是1849年，
也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年之前。1849年的时候，当时1848年的时候，在加州这边就发现了黄金。然后呢，这1849年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就从Salt Lake City 那边就是往这边走。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十月份的时候，那个他们要翻过那个内华达那个山的时候呢，已经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哈，他们就是如果说发现黄金是在这儿。Shutter's Mill 在这个地方，在靠近 Sacramento 的地方，他们如果从这边直接翻过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是冬天下雪了。然后呢，他们说，哎，这边有一个叫 Old Spanish Trail， 绕过 Death Valley 这边到这儿来，所以他们就一行人大概107个那个马车就往这边走。走了以后，到了这块地方哈，到了这块地方。现在应该叫做 Enterprise 什么是 Utah 州的。然后到了这儿以后呢，哎，他们有些人说，哎，好像过不去了，这么长的路。然后因为有一些这个马车走得很慢，但是有一个人就说，哎，我拿到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可以让我们一个 shortcut， 可以省500 mile。然后有大部分人就说，那我们就跟着他走。所以跟着他走就要穿过这个 Death Valley。啊，然后一行人就到了这边 Death Valley 以后呢，他们又分成了两路，有一部分人就说我直接向这个西走就穿过去，还有一部分人说好像不行，我要向南走，又分成两步。然后呢，向南走的这一步呢，到了这个大风雪的时候，他们就困在里面了，不能走以后，他们就派了两个人，这个两个人是有名的，一个叫 William Lewis， 好像还有一个叫 John Roger， 他们就派了这两个年轻人去搞一些这个 supply， 就是那些装备啊什么的不够吃了嘛。然后这两个人就走了300个 mile， 然后终于说是找到了，在农场里面找到了一些食物，弄了两匹马，一匹这个骡子驴子，还瞎一只眼睛的，然后就回来以后，经过很多的曲折找到了他们，结果大部分人就说等不了他们就走了，而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只有两个家庭等在那里，这两个人家庭是相信他们会回来， 因为他们也有孩子，所以他们就等在那里。所以这两个人，这就是但是这两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病死了，因为实在是在里面饥饿也好，或者是生病也好，病死了。然后这个啊，路易斯跟这个 William Lewis 跟这个 John Roger 呢，就带着这两个家庭就出了这个 Death Valley， 就到了他们的到 San Francisco。 所以他们离开 Death Valley 的时候，他就说 Goodbye This is the Death Valley， 所以后来这个名字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大家如果查那个National Park 那个网站的话，是有这个故事。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一个呢，就是说，哎，他们有信心，这两个家庭就知道这两个人会回来，因为他觉得这两个年轻人，对吧？可他们为什么派他们出去拿东西？可能也是对他们有一些信心，所以才让他们出去拿东西。然后等了这么长时间，等着他们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就是我们要走出一些这个低谷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是对人有信心。如果我们对神呢，我们对神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神有这样的意愿带我们出这个低谷，更不可质疑的说，神有这个能力带我们出这个低谷。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碰到一些低谷，我们不等神给我们这个带我们，可能自己觉得，哎呀，神能帮我找到工作吗？还是我自己来吧。或者说，神能帮我解决这个事情吗？能帮我来解决这些生活上的问题吗？如果说这个神能帮我上法庭去 argue 吗？不可能，我自己来吧。所以有的时候就碰到这种时候，可能大家就没有信心。所以这个 Death Valley 它的名字是从这里出来的，它是真正的这个在里面有人 dead， 所以它叫 Death Valley。 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并不是 Death Valley， 我们看到的是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它只是 Shadow of Death， 还不是真正的 Death。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说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碰到了哪些幽谷，就是说有哪些这个 shadow of death 的幽谷。也许可能是说我们健康上的幽谷啊，也许可能说这个健康幽谷也不要包括我们自己，也包括亲人，对吧？也许我们可能碰到生活上的幽谷，也许我们可能碰到感情上的幽谷，也许我们可能碰到事业上的幽谷。好，在这样的这个面对这样的幽谷，我们应该怎么走？但是呢，其实约翰·班扬在这里所写的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幽谷，是我们灵命上的幽谷。因为灵命，只有灵命上的幽谷，它这条路是通向永恒的路，所以我们是前往天国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们要对付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灵命上的幽谷。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幽谷，怎么样面对这个磨难。这个我可能想请大家读一段这个书哈，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 What happened， 89页好吗？89页哈，有没有书？好像没带。好，如果有书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分角色朗读一下吧。还是有一个人做基督徒，还有两个人是做从幽谷里跑回来的那两个人，不知道谁可以做基督徒。Harry， 你可以吗？你
我做那两个人吧。
不，你的声音太有辨识性了，我觉得能做基督徒吗？
可以。
好好。那两个人有书的弟兄姊妹，要不然你们俩坐啊，一起坐。好，那我读前面的引子，后面我就不读谁谁谁说了啊。这时我在梦中看见，当基督徒走进死因幽谷的山口时，碰到两个人急匆匆的往回走，他们的祖先曾经对奉命前往侦探的地方报过坏消息。
你们要到哪里去？
回去，快回去。如果你也珍惜生命和平安，我们希望你也快回去。
为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甭问了。 我们沿着你现在走的那这条道往前奔，而且硬了头皮接近全力往里闯，都差点回不来了。如果我们再往前走一点，我们就没命了，也就不会在这里和你说这些事儿了。
那你们到底遇到了些什么？
嗨，我们几乎就要走进死荫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们偶尔抬头观望，只见在我们前面要走的路上危机四伏。
你们到底见到了什么？
哎呀，见得多着呢。我们看到那里峡谷像沥青一样漆黑，还看到峡谷中的深坑里有许多妖魔鬼怪和恶兽毒龙。我们听见峡谷中传来持续不断的号叫和呼喊声，如同遭受酷刑的人们在难以名状的痛苦中发出的绝望叫喊，还有令人压抑的乱语在峡谷的上空飞旋。死神也不时张开翅膀从峡谷上方飞过。总而言之，那里的一切都混乱不堪，都令人毛骨悚然。
根据你们所说的话，我还看不出这条路不能到达我所梦寐以求的天国。
那就走你的阳关道吧，反正我们不会再走下去了。
于是他们就彼此分手，基督徒继续赶路，他仍然手握利剑以防不测。啊，谢谢哈。好，我们来看一下，面对磨难，我们有两种，一个是这两个人，还有一个是基督徒哈。在这两个人是什么呢？我们在前面他就提到了，他们的祖先曾经对奉命前往侦探的地方报过坏消息。大家记得这是谁？这是当时派去的十个探子中的，就是十二个探中的十个，对不对？报过坏消息，这是他们的祖先。那么这是他们的后裔啊。那在这些探子的后裔眼中，这个峡谷是什么样的？危机四伏，对吧？我们稍微把他讲的这段，我们稍微拎一下，看看到底这峡谷有些什么东西。因为听起来好像很乱，有很多东西啊，不知道有哪些东西。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峡谷是中间的，对吧？分成上空和深坑。那么峡谷里有什么？显出来了哈，峡谷是漆黑的，怎么一个漆黑法？像沥青一样漆黑哈。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声音啊？妖魔鬼怪的嚎叫呼喊声，这是峡谷里哈。那我们再看看上空有什么？峡谷的上空有什么？乱云，还有什么？
死神。
所以有乱云，有死神啊。那深坑里有什么？
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还有恶兽毒龙。好，这个探子所看到的，走进了峡谷，峡谷是漆黑的，有嚎叫呼喊声，上空有乱云和死神，下方有深坑啊。这是探子所看到的。大家记得《明数记》讲到这十个探子，对不对？十个探子当时怎么说呢？他说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到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想想这个，其实当这两个探子的后裔的描述跟这当时探子的描述几乎是差不多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他们看到了什么？探子看到的是什么？是危险。对，看到那里的人看到了危险，他还看到了什么？自己，对吧？一个他看到了危险，再一个他看到了自己，他唯独没有看到什么？唯独没有看到神。所以在危险中他看到的是危险，看到了自己，唯独没有看到神。那我们就想想，如果说这十个探子他知道40年之后当以色列人听了神的指示，过了约旦河，绕着耶利哥城七日，第七天的时候吹号呼喊，耶利哥的城墙倒塌，如果这些探子看到了这个景象，他还会不会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对，如果说这个探子看到40年以后，当他们杀这个 亚摩利人的时候，这日头就停在基遍，停了大概一日之久，让他们把这亚摩利人杀掉，然后把这个武王生擒。如果他们看到这个景象，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还像蚱蜢一样？他们肯定不会觉得。就是说，当人看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困难，看到了自己，却没有看到神。这是一个我们在生活中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基督徒眼里面看到了什么？基督徒看到了什么？刚才这里面有一句话，他也没说他看到什么，
他一直看不见，
没有，他看不到，他还没进去。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基督徒听了以后说道：“根据你们所说的话，我还看不出这条道路不能达到我所梦寐以求的天国。”他根本没看困难，他说我只是看我的方向，看我的目标，对不对？你困难算什么？我只要看到我的目标就行了。其实他看到的是天国，是他永远的家乡。就我记得那时候我学车的时候，我在那时候在中国就是学车以后，然后那个我老开歪，一开始那个车怎么开怎么是歪的，然后就特别头疼，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就在那儿讲说：“哎，你开车的时候你眼睛看哪儿啊？”我说看那个前面的路，然后眼角扫着方向盘啊。他你怎么能这样子看呢？你开车应该看着远的地方，你怎么能就看着你车子前面的路跟这个方向盘呢？你肯定开不好。就说我们看的东西很重要。我还记得就是后来我学会了开车，就是那时候学会了开车，在中国拿到了驾照，跑到了美国，结果又不会开了。就因为那时候只是驾校学了，家里没车开，你知道吗？过了美国，到美国学的不会开了，不会开了以后，那时候反正龚天兵把我训练了，稍微训练了一下，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帮忙这个培训了一下，然后就说那你上路吧，那天还不错，我们四个人哈、啊，还有两个朋友，就上路吧，在纽皮尔那边上路。开到一半我就害怕了，旁边是大卡车，这边是车，我怎么办？我说我要停下来，我说不敢开了。后来他的朋友说：“你怎么能停？我们都在车上，你怎么能在路中间停？开继续开。”所以有的时候，哎，后来开不也就开下来了吗？就是我们平时看到大卡车，哇，好像比我平时看的都大很多，然后这边的车子也大很多，都不知道 focus on 前面的路。经常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这个样子。所以说在困难中你看到了什么是非常重要的。约书亚记说，这个神跟约书亚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狂，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句话是我们最得安慰的，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当我们的真实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困难这么大，魔鬼这么大，我们人这么大，对吧？但是魔鬼想让我们看到什么呢？魔鬼希望我们看到的是魔鬼这么大，我们这么小，像蚱蜢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神想让我们看到什么？在神的眼里是什么样？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在神的眼里，神看到的是你。在神眼里没有困难的，对吧？神最后还要把这个冠冕给你，神希望你经过这个困难拿到这个冠冕。所以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看到真实的情况，也看到神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是我们怎么样面对困难。下面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应对困难。我们如果说我不看自己，不看困难，我只看神，这个困难就不在了嘛？他还是在那里的，对不对？好，我们来一起跟这个基督徒来看一看，他在这个死荫幽谷里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啊？这是条窄路，这是基督徒要走的这条窄路哈，这是死荫幽谷的路哈。好，他首先看到的，他的右手边是什么？深不见底的山涧。他左手边是什么？泥潭，是非常危险的泥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种，就是说这种窄路上走过，两边都是 都是不小心就要掉下去的。我是没有走过这样的路，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岁多的时候，我爸去在杭州一个叫富春江水电站，好像记得去出差，然后呢那时候就带着我去嘛，因为我跟着我爸，我妹跟着我妈，那会儿因为两地分居工作嘛，所以当时就走了那个山路，这边是悬崖，就是上面是悬这边是峭壁，这边是悬崖啊，我当时就非常的害怕，那车子转弯的时候就生怕会掉下去，你这边没法靠啊，都是峭壁啊，下面就是悬崖呀，所以这种情况是你既不能左又不能右，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啊。那个深不见底的山涧是什么呢？我们如果看，你觉得班阳他在这里形容深不见底的山涧是什么？书上也写到了哈，他是说是瞎眼领路的。马太福音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这讲的是什么人记得吗？谁是瞎眼领路的？当耶稣基督讲这话的时候，他是在讲什么人？法利赛人。他是在讲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手都是圣经，对，然后呢啊，像律法师一样，对吧？还有呢，其实法利赛人他的这个名字是源于希伯来语的，叫Priship， 什么意思呢？就是分离，他觉得他是分别为圣的，他是分离的，然后呢他是保持，他觉得他自己保持纯洁，然后呢与世俗保持距离，然后但他们的这个自以为意，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他自以为意，他也刻板严肃，他很懂宗教术语，也很有这个敬虔的外貌啊。然后呢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内在的实质，他不知道这个生命要改变，要改变的时候真的是生命要改变，所以呢他们都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总觉得别人有问题。圣经中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所以右边就是深不见底的山涧，山涧它其实就是表示着不正确的教义啊，千万要当心。然后左边是非常危险的泥潭，泥潭是什么？是世俗，是什么？情欲，对，这他对谁讲？他这个泥潭这个话，他是从哪里引出来的呢？他是从诗篇引出来的。诗篇大卫说，我身陷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这是大卫说的。大卫犯过什么样的罪让他掉到这个泥潭里面？他很严重的一个罪就是跟这个拔示巴的这件事情，对不对？他这个不仅说是他把拔示巴娶过来，他而且这个有犯了流人血的罪，他用计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其实当时我原来的时候就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犯了这么大一个罪，甚至说圣经上很多人都没有犯这样罪，都没有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直到上次啊，就是说上次2014年的时候，后来有一次主日学是教这个诗篇，当我读到诗篇51篇的时候，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如果大家去读诗篇51篇哈，一开始他就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后，先知拿单来见他。先知拿单，神没有让他跌落下去，神在这里把他拽出来了，把他从泥潭里拽出来了。先知拿单来见他，接着说他作这诗交与灵长。所以就是说拿单来见他以后，大卫写了这个51篇这个悔恨诗交给这个灵长，然后让大家去传颂，让大家不要在这里面犯罪。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的悔改的心有多大，所有人都知道他犯了这个罪啊。 他大家在唱这个诗歌，这个诗篇是大家要唱出来的。所以他在诗篇51篇开始就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罪过犯，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其实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泥潭里面，神把他拽出来了，他也认识到自己的罪。就我其实想到这个远志明，大家也就知道，前一段时间是碰到了这样的低谷啊。但是他2017年的时候，他在澳洲宣道的时候，他上台跟他的太太道歉。啊，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感动，因为这个就说明他真的认了罪了，而且在众人面前认了罪了，所以他也是从这个泥潭里面出来了。好，所以我们这个非常危险的泥潭是什么呢？其实是人里面的罪恶。所以这个基督徒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他就特别讲说，哎呀，我又不敢，有的时候太往右吧，又怕这个太往左又怕掉到就是左边，太就是说你两边都不知道怎么走才合适，一定要走在正中间，这是这么一条窄路，是非常难走的。好，再往中间走，他就碰到了地狱的口。哦，在天路上有地狱的入口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当心哦，是不小心是会掉下去的哈。那么在这个地狱的入口，在这个火啊在烧的时候，基督徒他手上拿的这些武器好像都没有什么用，他这里唯独用了最后一个武器，是什么？祷告。祷告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图上漏掉的那个东西，祷告啊，他只有祷告。他当时是怎么祷告的？如果有书的弟兄姊妹应该可以看到他怎么祷告的。对，他说，主啊，我恳求你拯救我的灵魂，这是他在峡谷里发出的第一声呼喊。还记得基督徒离开家乡的时候发出了几声呼喊呢？三声，对吧？然后这里他在峡谷里又发出了第一声呼喊，主啊，我恳求你来拯救我的灵魂。其实这条路如果看到这个东西，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对吧？他怎么说？他耶稣当时去祷告，他的一些门徒都在睡觉，哎，就他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个死因幽谷耶稣基督是走过的，而且他也战胜了这个死因幽谷，而且战胜了死亡，他最后说成了。好，那我们是看这个地狱，他再往前走的时候又碰到了些什么？一些魔鬼成群结队说，我们怎么对付他啊？怎么把这个干掉？这魔鬼在那叽叽喳喳就开始要准备来弄他了。然后他怎么办？这时候他怎么办？他有这个魔鬼就相当于属灵的攻击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到属灵的攻击，他怎么办呢？他发出了第二声呼喊，他说，我要靠着上帝的大能前进。这是他在峡谷中发出了第二声呼喊，吓退了这个魔鬼。然后他走着走着，哎，突然又觉得，哎，我前面在地狱口的时候好像有点事情，哎，他自己都有点模糊了哈，他好像有点事情。他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邪恶的家伙在那里讲什么亵渎神灵的话。他说我都不知道这些话是他讲的还是我心里讲的。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这些话不知道是魔鬼在讲还是我心里在讲，所以我们千万注意不要跟魔鬼留空隙，不要给魔鬼留空隙。有的时候魔鬼会欺骗你，他觉得是让你想是你心里面讲的，其实不见得是你心里想的，但是也有的时候可能真是你心里面会出一些话，所以千万注意，这个邪恶的其实也是属灵的攻击哈，也是属灵的攻击。那这样的话他心里就很不高兴，他说我怎么能 讲这样的话呢，静就很忧忧郁郁的走，忧郁走。这时候他又怎么了？他听到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声音在喊，说什么？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大家一起把这句话读一下，好吗？
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嗯，这是哪里面的？诗篇二十三篇。今天Larry 长老，哎，不知道怎么今天就开始读这个，哇！我一听，又为我们这个课准备了哈。这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这是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这是不是他自己的声音？嗯，是圣灵的声音，是他自己的声音，还是谁的声音？哎呦，大家好像都没看书哎。这是另外一个天路客的声音。他其实听到了另外一个天路客的声音，说明在谷中有人跟他同行。但你也可以理解成圣灵的声音，也可以理解成自己的声音，对不对？就是说，其实他也可以理解成另外一个天路客的声音。在书上讲，他是另外一个天路客的声音。哦，他很高兴啊，这谷里面有人跟他同行啊。他喊那个人也没理到他，也没有听见他，但他也心里也很得安慰，有人与我同行哈。那这时候呢，在这时候都还是黑暗的。然后他这时候已经快接近出口了，太阳也升起来了，慢慢的升起来了。然后到了出口那儿，他又发现两个洞穴。洞穴是谁的洞穴？一个是教宗，一个是异教狂。而异教狂已经死去多年了，没什么，已经没有什么威力了哈。因为当时在欧洲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前面都是天主教在统治了嘛，所以前面异教狂已经死去多年，教宗还活着。教宗老矣，尚能饭否？说教宗还活着，教宗还活着，但是也没有什么力气了，对吧？但是他的这些地方有累累的白骨，所以被他们残害了，被他们教义残害了多少人啊，就在这天路上倒下了。所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啊，也是一个提醒。好，这个就是基督徒所走的这个死荫幽谷，一路上不少的艰难险阻，但他还是真是凭着信心，凭着信靠，凭着祷告走过去了啊。那我们在这看啊，这个大家觉得从这个看了之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死荫幽谷？应该怎么面对？如果你要碰到死荫幽谷，你会怎么面对？我们可以大家分享一下，觉得要怎么面对才能走过去？没关系，大家随便讲啊。嗯啊，祷告，嗯。祷告，还有呢？
向前看，
向前看，嗯，向目标看，嗯，要祷告。哦，这是他走出了死荫幽谷，我找了这幅图。所以，唯有信靠，唯有祷告啊，唯有信靠，唯有祷告，你才能走过这个死荫幽谷。在这个天路历程下册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约翰·班扬他给出了答案，他这给出了答案，就是说女基督徒，当他的太太啊，女基督带着孩子到这时候，其实他说死荫幽谷应该怎么做？他说应该鼓起信心，树立信心，鼓起勇气，留神脚下，啊，这样子过去。所以，其实神有时候给我们这些磨难，这个圣经中也讲。其实我们应该以磨难当饼，对吧？有了这样度过这样的死荫幽谷，其实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我们也知道该怎么样度过，也知道祷告的力量。所以磨难当饼，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啊，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看见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所以当有了苦难的时候，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的眼睛开了，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啊，他会有声音跟你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其实有的时候真是碰到磨难的时候，我们真是每个人的反应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就是寒假之前，我带我女儿去旧金山，然后呢过马路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大概20多岁在我旁边。她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大家知道那个 Nick 对吧，没有胳膊没有腿，她就是那样子的。我很 surprise， 我那个 Nick 只是在那个电视上，我们在现实中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人。他的胳膊这上只剩了一点点，他就拿着这一点点还怎么在弄手机，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我就觉得不好意思拍人家对吧，这个不尊重别人。哦，太神奇了。关键神奇的不是说他操纵了他那个车，灵活得很，就在人群里面窜来，因为他在人行道上走啊，就在人群里面窜来窜去，一边还弄着手机。然后最吸引我的是他的表情，他的头发很整齐，都是就是巴里斯刚刚讲什么是 water 什么water white， 就是那种非常整齐非常整齐。然后呢他的表情非常有自信，哦，这个表情我觉得在一般人的眼里面，可能一般人脸上都我还没有看到过，非常有自信的就驾着这个车走过去了。哇，很年轻的一个姑娘，我觉得特别 surprise。 其实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磨难，有的身体上的或者什么都不在乎，就你心里面是怎么看，你对生活的态度是什么，那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其实就分享了这个死因幽谷这一段。我们再回想一下，第一个哈，我们这个战斗可能是持续的，也许你这个打胜了一战以后，你不要洋洋自得，说不定马上就来第二战啊。这我们在《班扬》这个书里面已经读到2次了啊，要警醒。再一个呢，我们怎么样面对磨难？这个困难我们怎么样看它？是看它像魔鬼的眼里那样子放大，还是说看在神的眼里面根本没有困难，只是看你自己人怎么过啊，怎么样信靠神？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应对磨难？刚才也讲了，唯有信靠，唯有祷告啊。再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我们就说苦难当兵。其实苦难是给我们翅膀，让我们飞翔，对吧？好，这个其实就是死因幽谷这一章。我们后面一章呢，其实我昨天想了一下，没有时间去分享这么多哈。所以后面一章是洗浴守信结良伴，这段呢也是请大家自己回去看一看。我们有几个问题，这个基督徒离开了死因幽谷以后，有一个高坡，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高坡，你爬上这个高坡的话，你可以看清前面的路。这时候他就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在走，这个人是谁？他乡遇故知，是他的以前在这个毁灭城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叫守信，守信也走上了这条天路。然后他呢，这个基督徒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思考题：谁跌了一跤？基督徒跌了一跤，为什么？他为什么沾沾自喜啊？他超过人家，他一开始赶不上嘛，赶忙喊他守信，守信不等，然后他超过人家，超过人家怎么样？哎，自己跌了一跤，他怎么爬起来的？
守信
来搀扶才爬起来，他自己还爬不起来。所以我们就特别要留心，有的时候哎，我的灵命长进了，我超过哎，我好像超过谁谁谁了，我就特别的高兴，有可能会跌跤。然后我们这次其实回中国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教会，就我妹妹上次来的时候在这儿信主嘛，然后就帮她通过天赋花园找到了一个教会。这是一个信息，就是如果大家希望在给国内的朋友找教会的时候，你可以去通过天赋花园跟他们联系，他们会帮你找教会。我觉得那个教会真的不错，我们国内面我们去了以后，去的那个教会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大概都是像读研读博 或者是博士后的，还有刚刚毕业的这些年轻人，听他们分享，听他们祷告，你都是觉得很 surprise。 这帮年轻人的成长真是在灵里面的这个灵命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很强大。而且他们祷告起来是哇，我觉得这都是黄霞训练出来的嘛，哇，真的很这非常流畅，非常从就是感觉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想想，我们还一开始就觉得哎呀，我们老基督徒了哈，看看这帮是南京的基督徒什么样，后来哇就觉得太厉害了，这真的不能说是有什么好骄傲的，就觉得真的有什么好骄傲的。现在的年轻人都一点一点的在成长，我们自己都在落后，就听了他们就觉得我们在落后了，我们真是要跑一跑才能赶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首先是怎么度过了绝望潭、艰难山、屈辱五个死因谷的，他怎么度过绝望潭呢？我们先看一下，大家记得吗？他怎么度过绝望潭的？书上怎么说？他躲过了绝望潭，他没经过绝望潭。然后他怎么艰难山？他碰到问题了吗？艰难山碰到大问题了，对不对？他窄门还碰到问题。好，我们先把这个放下，先看屈辱谷，他怎么样过屈辱谷的？好像也没啥事儿。他怎么过死荫谷的？一路顺利，都过了死荫谷。所以就是说，每个基督徒走的路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吧？守信碰到了什么？守信碰到哪些人？水性杨花，一开始碰到了一个叫水性杨花的，然后希望他这个真是希望把他拉下水这种。后来又碰到谁啊？亚当第一，亚当第一有三个女儿，对吧？叫什么？色欲烈焰啊，那是代表什么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看起来守信好像属于那种高富帅，所以他碰到的不太一样。然后那个其实这个班扬来看，这个基督徒来看，我自己的感觉好像说他以前确实做了不少坏事，所以他的罪，他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罪，他要挣脱自己的罪，所以他在绝望潭里面，然后才会这样子挣扎，然后包括到了这个死荫谷，他会看到就看到自己的罪，他感到害怕。所以有的时候真是每个人，其实是提醒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的路是不一样的，你不能 copy 其他的路，对吧？但是真是每个人要跟神自己建立关系。好，最后一个问题，贪婪跟无耻又是谁呀？这也是守信碰到的。贪婪是干什么？让他什么？不要去了，劝他回去了，说那里边没有什么，没有荣耀的，你回去吧。就是说你要的东西拿不到的。其实守信不是要这个，贪婪才要这个，对不对？然后呢，无耻呢？无耻是谁？无耻是谁？无耻是劝他什么？说不要相信，对吧？不要相信，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我觉得无耻有点写起来有点像那种随心所欲的人。现在很多这种随心所欲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蛮吃得开的，对吧？所以有点像那种随心所欲的人。其实这里真是，如果大家看的话，其实真是提醒大家特别看一下那个亚当第一和他的三个女儿。亚当第一，他其实就是讲到了世界上的一些东西。那最后的亚当是谁？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个生命，有灵的生命，哈。行，今天大家觉得就是我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意见，说希望能够在这个也能分享一些东西。其实大家今天我们上了就是这个前面死荫谷，还有后面包括守信这部分，大家觉得有什么愿意分享的，就是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 这我想大家是不是还会有一些问题呢？就觉得哪些地方还是觉得没有，我们没有涉及到，就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东西。或者大家可以谈一谈，就是说这段时间看了这个天路历程有什么样的，包括前面的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说觉得有什么感动，愿意跟大家分享分享。不知道有没有愿意分享广利的？
我得好好念。
你有没读吧？
非得好好读。因为我们只有一本。
网上有版本可以读一下啊。不知道 David 有没有什么分享？
我跟广利一样。
要多读。对，我这次其实回去的时候又带了一些书过来，大概有八个人已经预定了，可能还有两套是没有预定的。如果说你需要的话，你就可以从我这边再拿。行，如果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今天提早一点，因为我本来还想的会有很多问题，激烈的讨论。看来我想多了。